I love being with the full-time missionaries.
我很喜欢和全部时间传教士在一起，他们充满信心、希望和真正的仁爱精神。他们的传道经历就像是18到24岁的24个月的人生缩影一般，抵达传道地区的时候，他们像灵性婴儿般如饥似渴的学习，而他们离开时则已长大成人，准备好克服眼前的一切挑战。我也爱那些全心付出的年长传教士，他们充满耐心、智慧，凡事都能泰然处之，为周遭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带来稳定和爱心的恩赐。这些传教士一同发挥了强大坚毅的良善力量，为自己和服务对象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最近听到两位美好的传教士在回顾他们的经历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在回顾时想到当天所接触的人，有些人有所回应，有些人则不敢。这些年轻的传教士问我，我们要如何帮助每个人有渴望更认识天父？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感受他的灵？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那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两位年轻人结束他们的传道后3-4年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他们已经找到各自的永恒伴侣，正在长老定额组里服务，或是教导一群男青年。此时他们心中想到的已不是慕道友，而是用同样的问题来询问关于他们的定额组成员或受指派去牧养的男青年。我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传道经历从此可以作为他们一生中牧养他人的范本。当这支由正义门徒组成的大军结束传道返回世界各地的家乡时，他们在建立教会事工上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感谢所有忠信服务的传教士们。摩尔门经中先知李海听到他儿子对于他所获得的指示和意象的反应时，他可能跟这些传教士一样，也思考过这些相同的问题。最年长的拉曼和雷米尔这样抱怨他们的父亲，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李海面对他较大的两个儿子所遭遇的挫折感，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感受过，面对步入歧途的孩子，不愿下定决心的慕道友，或是反应冷淡的准长老。我们也像李海一样满心关切，并且问道，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和聆听圣灵，让他们不致被世俗的干扰迷惑。我的脑海中浮现两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方法突破这些干扰，感受到神的爱的力量。尼斐的经历提供了一种方法，能打开学习之门。我尼斐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我向主呼求，看啊，他却曾眷顾了我，并软化了我的心，使我相信了父亲所说的一切，所以我不像我哥哥那样反叛他。唤醒学习的渴望会使我们在灵性上有能力听到上天的声音。每一位传教士、父母、教师、领袖和教会成员都有责任去找出方法来唤醒、培养那份渴望。当我们感受到那份渴望在心中形成时，就已经准备好从第二段经文中的教导受益。1831年6月，教会早期领袖接受到召唤时，约瑟被告知撒旦遍布此地，他出去欺骗各国。为了对抗这种干扰的影响力，主说他会给予我们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免得我们受骗。模式就是一个人为了与神的目的保持一致而遵循的范本、指南、重复的步骤或途径。如果加以遵循，就能保持谦卑和觉醒，从干扰和误导我们的众多声音中 分辨出圣灵的声音。主接着教导我们，凡在我的能力下颤抖的必成为坚强，并按照我给你们的启示和真理结出赞美和智慧的果子。真诚的献上谦卑的祈祷会带来祝福，让圣灵触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记得诞生到世上之前所知道的事情。当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天父为我们制定的计划，就会开始体验到我们有责任帮助别人学习和了解天父的计划。我们个人在生活中奉行和实践福音的方式，与帮助他人记起前生的事情，两者密不可分。当我们确实依照耶稣基督教导的模式奉行福音，就会更有能力帮助他人。以下是这项原则能发挥功效的一个例子。两位年轻的传教士敲着门，希望能找到接受信息的人。门开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用不太友善的口气应门。他说，我想我告诉过你们不要再来敲门，我已经警告过你们，如果再回来我不会给你们好脸色，现在就离开。他随即把门关上。长老们离开时，较为年长有经验的传教士把手臂放在较年轻的传教士肩膀上，鼓励他，安慰他。他们不晓得那位男子正从窗户看着他们，想确定传教士明白他的意思。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传教士对他让他们吃闭门羹的无理反应做出取笑和嘲弄的举动，然而当他目睹两位传教士之间的爱心表现时，他的心顿时软化了。他再度开门，请传教士回去与他分享信息。我们若臣服于神的旨意，奉行他的模式，人们便能感受到他的灵。救主教导，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并培养能力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都以基督为中心，这项原则乃是成为基督门徒及福音教师的基础。唤醒这种渴望能帮助我们准备好寻找神所应许的各种模式，诚如救主和带领我们的众先知所教导的，寻求模式会引领我们认识基督的教义。这项教义的一个模式就是持守到底。在那日，自立建立我锡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得圣灵的恩赐和力量。如果他们持守到底，他们必在末日被高举，在羔羊的永恒国度中得救。门徒得享圣灵恩赐的力量的终极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忠信门徒所产生的那股强大力量，就是我们对他和对同胞的爱。经由他的爱，复活的祝福赐给了世人。救主教导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新格莱会长教导我们，爱主不仅是一项忠告或美好的祝福，而是一项诫命。神的爱是一切美德、好品性、忠诚、一而行的根本。在我成家的那天，我和心爱的伴侣安恩到圣殿立下结婚圣约。那天我原以为我对他的爱已经无以复加了，然而其实我才刚开始领略爱的样貌而已。当子女和孙子女一一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的爱扩大了，我们对他们每个人的爱一样多，爱人的能力会不断增长，而且似乎永无终止。感受到天父的爱就像一股来自天上的引力，当我们摆脱将我们拖向世俗的各种诱惑，并运用选择权去寻求他时，就能打开心扉，接受高荣力量来牵引我们更接近他。尼腓 描述那股力量大到甚至燃烧他的肉体。同一种爱的力量也促使阿玛想要唱救赎之爱的歌，并使摩尔门极为感动，进而劝诫我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使我们能充满他的爱。在古代和现代经文中，处处提醒我们记得天父对他子女永恒的爱。我确信天父始终伸出他的双臂，随时准备好拥抱我们每个人，并且会用那轻敲穿透人心的声音对我们每个人说，我爱你。家庭是上天制定的模式，由于这个模式，我们能更充分地明白天父真的爱我们每个人，这份爱是平等而完整的。我见证这是真实的，神真的认识我们，爱我们，他已让我们领略到他神圣处所的模样，也召唤了众先知使徒来引导，来教导能引导我们回到他身边的种种原则和模式。只要我们努力唤醒自己和他人内心想要学习的渴望，并奉行我们所得到的模式，就会更接近他。我见证耶稣是神子，是我们的典范和亲爱的救赎主。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